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继续要学习司布真牧师上次讲道集当中谈到的题目，神的百姓在火炉，神的百姓在火炉当中。我们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8章第十节，以赛亚书48章第十节，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苦难或者说火炉，神的百姓在火炉的第二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在那里呢？为什么神认为把他们放进火炉当中是适合的呢？第一个理由是，它是圣约的印章。你们知道，有些文件为了有法律的效力，它必须上面盖有政府的一些官房印章。如果他们没有这个章，他们可以写出来，但可能他们不是一个合法的，不能够用于法庭上辩护的一个证明。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约的印章是什么？你们要知道有两种的印章，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在创世纪15章17节，在那里你们会看到这是什么。当亚伯拉罕在夜间躺下睡觉的时候，有惊人的大黑暗临到他，神和他立约，而且经文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在创世纪15章17节经文的记载。那这两件事呢，都是让这个圣约安稳的印章。火把是神百姓的光，照亮黑暗的光，引导他们一路到天堂的光。除了火把，还有冒烟的炉。那我是否应该希望你们把冒烟的炉拆掉呢？我是否希望摆脱它呢？不，因为如果摆脱它，会使整个都失效了。因此，我会喜乐地接受，因为它使这个圣约有效的、绝对的就成立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所有宝贵的物品都要被试炼。你们从没有见过一个不经试炼的贵重物品，比方钻石一定要被切割，而这个可怜的宝石却很难被切割。如果它能够感受到痛苦的话，没有比钻石更烦恼和担心的了。金子也是一样，必须经过试炼。当它从矿里被挖出来，或者是从河水当中被发现之后，不能够被使用，它必须经过锅炉的熬炼，将渣滓除掉。银子也是必须经过熬炼的。事实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火炼，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当中，箴言17章第3节就告诉我们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如果你只是习的话，经炼锅对你来说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只是因为你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试炼试验就有必要了。这是神的律法之一。另外在民数记31章23节， 民数记31章23节，这里说，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那这是一个自然律，是恩典律，就是一切能忍受火烧的，一切宝贵的，都必须被火炼。要确信，不能够经受试炼的，就不值得拥有。如果我认为这间房子不能够经受大量会众的考验，有一天会摇摇晃晃，我会选择在这个房子里讲道吗？有谁在修建铁路的时候建一座桥是不能够承受从上面经过火车重量的考验呢？不会的，我们要有能经得起考验的东西，否则我们会认为它是没有价值的。那种可能我可以相信一时，但却在下一刻就会坏掉的东西，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这些我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圣徒啊，因为你们是宝贵的，因为你们是金子，因此就必须被试炼。从你们是宝贵的这个事实出发，你们就必须要经历火炉。那么另一个想法就是，基督徒是献给神的祭物，每一个祭物都必须被火焚烧，甚至是他们在收获前献上的青穗。据说呢，青穗也必须是用火烤干。他们杀了公牛放在祭坛上，但除非烧掉，否则就不是祭物。他们杀了羊羔放在木头上，但是除非烧掉，否则杀掉的羊羔也不是祭物。弟兄们，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是献给神的，是献给耶稣的活祭。但是如果我们不被烧掉，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祭物呢？如果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火焰，如果我们从没有被点燃，我们躺在那里没有冒烟，没有火焰，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因为你们是神的祭物，因此你们必须被焚烧，必须被刺透，被火焰刺透，你们必须被献为完整的燔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四呢，我们必须被放进火炉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够都像耶稣基督。如果你读启示录当中对耶稣基督的美丽的描述，你们会发现圣经说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耶稣基督的脚象征他的谦卑，他的头象征他的神性，他的神性的头没有受苦，正如神不能够受苦一样，但是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怎么才能够像基督呢？除非我们的脚也在火炉中被焚烧。如果他在火焰中行走，我们不也是应该做同样的事吗？因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知道当他同他的众圣徒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像他一样有庄严的外表。当我们看见他的本貌的时候，我们要像他。那我们会害怕在这里像他一样吗？我们的救主所走的路，我们不走吗？这是他的足迹。我们的脚步难道不走在同样的位置上吗？这是他的足迹。难道我们不愿意说，我看见他的足迹，我要寻求窄路直到看见他？是的，基督徒啊，继续的前进，你的救主已经在你前面经过了黑暗谷，因此向前进，勇敢的向前进，带着盼望向前进。你可以因为有份于他的苦难而更像你的救主。那现在我们来讲讲火炉有什么益处。我们相当肯定所有的这些原因不足以让神试炼他的百姓，但除非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益处。首先呢，我们就简单扼要地说，从火炉当中得到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洁净了我们。格拉斯哥的治安官非常友好地带我参观了我曾经见到的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当我在场的时候呢，我看见他们正在铸造某些物品，我注意到他们把金属放进这个大熔炉里面，在经历了剧烈的高温之后，我看见他们把金属像水一样的倒进一些模具里，但他们首先除去了上面的杂质。但是如果没有火，杂质就不会出现在表面。如果没有放进火炉当中融化，他们就没有办法提出当中的杂质。这个就是火炉对神百姓的益处了，它融化试炼并且洁净他们，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渣滓。如果我们可以脱下的话，那我们愿意经历世上所有的苦难。一个长期重病的人可能会停了很久才愿意让医生的手术刀用在他身上，但是当死亡来到他的床边时，他最后会说，医生啊，任何事我都可以，医生，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能够把我的病治好，你想切多深都行。我承认我最反感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更大的痛苦会让人忍受轻一点的痛苦来缓解，因为罪对神的百姓就是痛苦，它是令人疲惫的折磨。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愿意砍掉他们的右手，或者挖出他们的右眼，胜过有双眼或者是双脚，但是却被扔进地狱的火里。基督徒弟兄姐妹，火炉对你们是个好地方，它会让我们受益，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让我们更合适天堂。你有越多的火炉的熬炼，你就越早回家，因为当你适合天堂的时候，神不会让你留在天堂外面太久的。当所有的杂质渣滓被烧毁，席被除掉，他会说，把金块带到这里来，我不会把我的金金留在地上，我要把它和我的冠冕一起放在我天上圣所的隐秘处。火炉的另一个益处就是它让我们更容易被塑造。让铁匠拿一块生铁，把它放在铁砧上，然后用巨大的力量砸下它的重锤，使它成型，它就在那里工作。铁匠啊，在你用这块铁做出任何东西之前，你将要努力地劳苦很多天。铁匠说，但是我就是要用力敲打，真实的敲打，无论早上、中午还是晚上，这把锤子都要在铁砧上和铁器一起响起。就算如此，铁匠先生，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可以一直击打他，但他是生铁。你可以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愚蠢人。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要把它放到火炉里，可以让它成为一个整体，然后你可以完全的融化它，将它倒进模具里，它会变成你喜欢的形状。如果制造商不能够融化他们要用的金属，他们会做什么呢？如果他们不能够使金属液化，最后塑形的话，我们周围的各样东西有一半他们都不能够做出来。如果没有苦难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如果我们不经火炼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成为有用的人。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一块粗糙的金属，非常的粗糙、严厉和坚硬。你可以在我幼年的时候用棍棒教导我，你可以在我成年的时候训练我，把治安官能给的痛苦、对律法的恐惧都摆在我眼前，但你们用击打和敲击让我成为一个可怜的人。但是如果神抓住我，把我放进苦难的火炉里，用试炼融化我，然后他可以塑造我有他荣耀的形象，我最终会被他的爱所收据。火炉让我们融化，当我们经过了一定的试炼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被倒出、被塑造、受教导。 火炉对神的百姓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比在别的地方能得到的更多。如果你在伯明翰附近走走，或者是在其他的制造区逛逛，你会对晚上的时候那些火炉所发出的亮光感到兴趣，那是劳动者本身可敬的亮光。也许这有点偏离主题，但我相信没有什么地方像我们在火炉中一样，让我们学到这么多，有这么多亮光投射在圣经上。在盼望中、平安中、顺境当中读真理，可能我们一无所获，但是被放进火炉之后，这些真理就成为我们生命实质的经历。当我们经历过，我们就更加能够理解这些真理。火炉还有一个用处，是给那恨恶神百姓的人的益处，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敌人带来灾害。你们不记得出埃及记的经文吗？那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没有什么能够像几捧炉灰一样给以色列人的敌人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而我们能够把炉灰扔向他们。魔鬼从来没有像他插手神的百姓的时候那样缺乏有智慧，他试图撞倒神的牧者，击倒他。先生，你让他起来了，你所说的一切反对他的话都不能够伤害他，因为几捧炉灰撒出去给全地一些不敬虔的人带来灾祸。基督徒可曾因为逼迫受苦？真的是因为逼迫受苦吗？他可曾真的因此而损失呢？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因此而受益。你们记得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在烈火窑当中以及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吗？你们记得他命令火炉要比寻常烧热七倍，他吩咐他军中最强壮的壮士将这三个人捆起来扔进火窑当中。他们去了，他们把这三个人绑着扔进火里，但是在他们有时间出来之前，烈火就已经把扔这三个人的人给烧死了。尼布甲尼撒自己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看哪，我看见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现在要注意三点，尼布甲尼撒犯了一个大错误，把火烧得太热了，这正是我们的敌人常常做的事。如果他们要说有关我们的真理，只说我们的不足，那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了。但是他们竭力地想要打倒神的仆人，他们把火烧得太过炙热。就像罗兰希尔所说的，他们使他们所说的太像谎言了，因此没有人相信他们。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反而杀死了那些要把我们扔进火里的人。我注意到有的时候呢，当有一篇令人绝望的文章是针对某个特定人物的时候，假设这个人是正确的，写文章的这个人总是会因此受损害，而不是要被扔进火里的那个人。这对被毁谤的人是有益处的。作为神的仆人，所有曾经说过我们的人都对我有益，他正好烧掉了我默默无名的枷锁，让我自由地对上千的人讲道。而且把基督徒扔进火炉里，其实就是把他放进了基督的客厅里。因为看哪，耶稣基督与他同行。敌人们哪，省省你们的麻烦吧，如果你想伤害我们，免了你们的劳苦吧。你们认为是火炉？不是的，它是天的门，耶稣基督在那里。你们会那么的蠢，正好把我们放在我们想去的地方吗？良善的敌人啊，这样 就让我们得到了三倍的祝福。但你们若是聪明的话，你们会说，任凭他吧，若是出于神，必会坚立，若不是出于神，终必败坏。神的敌人们从几捧炉灰当中受到的伤害呢，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大，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杀人的枪。逼迫使我们的敌人受害，他不会伤害我们，让他们继续吧，让他们继续的战斗，他们所有的箭都落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甚至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恶事，相比于对他们自己的伤害，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火炉的另一个祝福，它伤害我们的敌人，但却不伤害我们。最后我们来思考在火炉中的安慰。基督徒可能说，告诉我们火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是很好，但我们想要在其中得到一些安慰。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蒙爱的人呢、我要给你们的第一点就是经文本身给出安慰的拣选。你们受试炼的人呢、要自己得安慰，带着这样的想法。神说，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是的，火焰是热的，但是神拣选了我。火炉燃烧着，但神拣选了我。这些煤炭是炙热的，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知道神拣选了我。它就像一阵柔和的大风平息了烈焰，它就像轻柔的风吹在脸颊上。是的，这个想法使我们穿上了防火的盔甲，让火的热度没有力量。让苦难来吧，神已经拣选了我。贫穷可能从另一个门进来，但神已经在房子里，他拣选了我。疾病会来，但我把它放在旁边当作香膏，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无论如何，我知道他已经拣选了我。下一个安慰是有人子与你同在火炉里。人子与你同在火炉里，在你安静的卧室里，坐在你旁边的是你从未见过的，但他是你所爱的。在你不知道的很多时候，他在你的苦难当中为你铺床，为你铺平枕头。你处在贫穷当中，但在你那个孤独的房子里，只有什么也没有的光秃秃的墙，你睡在一个简陋的小床上。你知道那生命荣耀的主经常来拜访你吗？他经常踏足在那个光秃秃的地板上，将手放在这些他所分别的墙上。你若是在王宫里，神可能不会去那里，他喜欢到这些荒凉的地方来拜访你。基督徒啊，人子与你们同在，你们看不见他，但你们能感受得到他的手。你们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吗？那是在死荫的幽谷，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要像凯撒所说的那句话，不要惧怕，你们带着凯撒和他所有的财富。基督徒不要害怕，你们要和耶稣并他一切的财富在同一条船上，他与你同在的火中，那烧着你的火也同样烧着着他，那能毁灭你的也能毁灭他，因为你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一部分。那么难道你还不紧紧抓着耶稣说，若耶稣引导，经洪水与大火，我定跟随吗？如果你真实感受到在神的手中是稳妥的，你会不会因为耶稣基督与你同在而嘲笑死亡，并且向死亡的毒钩来夸胜呢？弟兄姐妹，除了我刚才一直在讲的火炉，还有一个更大的火炉，有一个非常大的火炉，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有一个非常热的火炉，当不敬虔的人被扔进去，他们要像锅里的荆棘一样噼里啪啦的作响。 这里的火燃烧得如此的猛烈，以至于所有那些在火中受折磨的人一直在哭泣、哀嚎和咬牙切齿当中度过。有一个火炉，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我想它不是在地球的深处，地狱在地球的深处，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想法。但永生的神宣布了，他是在宇宙当中的某个地方。男人和女人啊，你们不爱神的，再过不了几年，你们就会踏上未知的旅程，去寻找这个地方在何处。如果你死的时候不认识神，没有基督，那么你在临终的时候，一个强而有力的手会把你抓住，不可抗拒地带你穿越广阔的天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你在魔鬼的手中，他要用铁碗带你快速地前进，他把你扔下去。我的朋友啊，那是怎样的堕落呢？发现你自己在痛苦绝望之地，愿你永远都不知道。现在言语无法告诉你，我只能唤起一些可怕的情绪，我只能用简短粗暴的话来描述，愿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想逃跑吗？只有一扇门。你想得救吗？只有一条路。你想找到天堂的入口，逃离地狱吗？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相信就是信靠耶稣，正如一位老神学家常常说的，信心就是躺在基督的身上。但是这个词太难理解了，他的意思是说，信心就是躺在基督的身上，就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信心也是如此，如同水手相信他的船，信心也是如此，如同老人倚靠他的杖，信心也是如此。正如我相信的，有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相信耶稣，他永远不会欺骗你，相信他，全然的相信，不相信其他的。我有耶稣能够给无助的罪人带来益处，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恶人必被扔进的火炉里。愿神为他名的缘故祝福你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我们讲到分享就和大家谈到这儿，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司布真牧师经典讲台当中其他宝贵的信息。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